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4月14号，星期一。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川普周一将说明芯片关税，指明中共为对美国最恶劣；
美在驱逐黑帮成员至萨尔瓦多，川普将会该国总统；
欧美谴责俄罗斯空袭乌克兰，川普要俄乌双方拿出具体成果；
全女性太空旅行团含凯蒂·佩瑞将乘蓝圆火箭升空。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中贸易战升级之际，两国领导人是否会通话以降低紧张局势备受关注。美国贸易代表吉米森·格里尔周日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面对全国节目采访中证实，川普总统目前还没有计划与中共党魁习近平通话。川普总统在4月7号曾要求中共撤销对美国的报复性关税，否则美国除了提高对华关税之外，还将终止所有与中方的谈判。格里尔表示，目前的情况是中共选择了报复，而许多其他国家却坚定表示他们不想报复，而是想与美国谈判。格里尔提到，他们的团队正在与一些国家互动，我们正在日以继夜的工作，分享文件，接受提议，并向这些国家提供回馈，以帮助他们更好地与美国实现对等贸易。他说，我的目标是90天之内达成有意义的协议，我认为我们将在接下来的几周内与多个国家达成协议。
菲律宾中部坎拉温火山8号喷发后，今天再次蠢动，两次喷出高达几百米的火山灰云。这座火山现在处于三级警戒状态，火山外围8公里范围列为危险区，禁止民众进入。无独有偶，日前日本政府工作小组会议示警，如果南海海槽强震，日本恐怕会有将近30万人罹难。中共驻日本大使馆今天针对此事发布公告，提醒在日本的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灾害。跟过去几次中共驻日本大使馆在官网发布的注意防范地震灾害通知相比，这次的通知中罕见地提到了建议稳妥安排赴日旅游、留学，并呼吁有意去日本购买房产的中国公民慎重选择。
威斯康星州一名17岁少年尼基塔·卡萨普被控谋杀双亲，并涉嫌策划暗杀川普总统与推翻政府。近日公布的法院文件显示，他一味筹措资金而杀亲，并计划透过极端主义手段发动攻击，引发政治动荡。 FBI 在调查中发现，卡萨普撰写了一份3页的宣言，内容称其目标是暗杀川普总统，并引发美国政治革命。卡萨普面临威州地方检察官提出的9项重罪指控，包括2项一级谋杀罪、2项藏匿尸体罪与盗窃、冒用身份等罪名。此外，根据 FBI 宣誓书，他可能还面临3项联邦层级指控，包括意图刺杀总统、共谋犯罪以及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日本执政党政策主管小野寺五典周日反驳了抛售美债的呼吁。他说，日本不应该为了报复川普总统的关税而故意抛售所持有的美国国债。目前日本持有 1.079 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是美国以外最大的美债持有国。小野寺五典表示，作为美国的盟友，日本政府不应该考虑故意利用美国国债进行报复，也就是日本政府应该利用所持有的巨额美债作为双边贸易谈判的筹码。据路透社报道，日本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日本经济再生担当大臣赤泽亮正将于周四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举行贸易会谈。贝森特对日本在回应美国关税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慎重做法表示赞赏，并同时谴责了中共的孤立做法。他说，北京选择通过报复和加倍先前的负面行为来孤立自己。
蓝色起源公司将于美东时间4月14号上午9:30从德州西部范霍恩基地发射一趟历史性的亚轨道太空飞行， 这次搭乘新谢波德31号火箭于太空舱的六位女性乘客包括了美国流行乐坛巨星 Katy Perry 与亚马逊创办人贝索斯的未婚妻蓝色起源高层桑切斯，他们将进行一次预计约10至11分钟的短程太空旅程。火箭将加速至超过3倍音速，飞行至约62英里高空，超越国际公认的太空分界卡门线，让乘客在太空边缘体验数分钟的失重状态。这是自苏联女航天员泰利西科娃1963年独自执行太空任务以来，首次全由女性组成的太空团队。
美国本年度的报税截止日期即将来临，如果您估计自己无法在4月15号之前收集完报税所需要的所有文件，那么可以采取行动申请延期，以免遭到国税局罚款。根据国税局网站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法申请在10月15号之前延期提交报税单。第一个是在线付款，并勾选延期选项，通过国税局的在线付款方式支付所欠税款，并勾选申请延期报税的选项。第二个是使用国税局免费报税工具 IRS Free File 在线申请自动延期报税，无论自己收入如何。第三个是通过邮件申请延期，提交4868表格，也就是美国个人所得税自动延期报税申请表。如果需要更多的信息，请查阅国税局网站或咨询税务专业人士。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周一将说明芯片关税，指明中共对美国最恶劣，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国际能源署在上周发布的能源与人工智能特别报告中预计，2030年全球数据中心的电力需求将增加1倍以上，达到每年约945太瓦时，略高于目前日本每年的总用电量。人工智能是最大的驱动力。国际能源署估计，一个典型的 AI 数据中心所消耗的电力约等于10万个家庭的用电量，而现在正在兴建的超大 AI 数据中心的耗电量是典型数据中心的20倍。以美国为例，2030年美国用来处理数据的电力将超越所有能源密集商品，包括铝、钢、水泥和化学制品等传统重工业用电的总和。报告指出，尽管 AI 运算带来庞大的电力需求，但国际能源署认为 AI 的快速发展和巨大潜力已经成为企业策略、经济政策和地缘政治的核心。 AI 和能源也是相辅相成的， AI 的变革潜力取决于能源，同时 AI 也有可能改变能源产业。
4月12号消息，特斯拉宣布其在德州奥斯汀的超级工厂第40万辆汽车落地，这是该厂的一个重要生产里程碑。奥斯汀工厂正在加速生产全新款的 Model Y 车型。据悉，奥斯汀超级工厂主要生产 Model Y 和 Cybertruck 两款车型。北美市场上的首发版 Model Y 包括特别的徽标装饰，如后备箱、门槛和中央控制后台的徽标，并配备监督版全自动驾驶。本周早些时候，特斯拉还推出了一款更实惠的后驱版 Cybertruck， 续航362英里。此外，特斯拉正在准备 Cybertruck 的量产，这是一款没有方向盘或踏板的两座无人驾驶出租车。特斯拉计划将于今年6月在奥斯汀市首次推出无监督全自动驾驶服务。
天文学家近日观测到一个前所未见的宇宙现象，位于星系 SDSS-1355-0728 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突然苏醒，释放出极强的 X 射线，它的能量是以往观测到的100倍，震惊了科学界。 SDSS-1355-0728 位于距离地球约3亿光年的地方，过去20年间一直处于静止状态。自2019年12月起，这个星系的光度突然增加，出现短暂但周期性的爆发现象， 也就是准周期性爆发 QPE。 然而最近爆发的持续时间和亮度都是典型 QPE 的10倍，每次释放的能量比一般 QPE 高出100倍。研究团队指出，这次对 SDSS1355+0728 的观测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能够及时监控一个正在吞噬和喷发的超大质量黑洞，这将有助于理解黑洞的成长过程以及它对周围环境的影响。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川普将于周一在白宫会见萨尔瓦多总统。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周日说，美国已经把另外10名被指控为黑帮成员的移民驱逐到萨尔瓦多。请听报道。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上周六发表在福克斯新闻网站的专栏文章，名为为什么让美国更安全意味着在威胁出现时撤销签证。卢比奥表示，在川普政府的领导下，保护美国公民永远是首要任务，法律也支持这一点。他说，美国法律明确规定了哪些人可以进入美国，哪些人不可以进入。国务院的领事官员每年都必须根据这些规定审查全球数以百万计的签证申请。根据移民与国籍法，凡是支持或拥护恐怖活动，或鼓动他人支持或拥护恐怖活动，或支持恐怖组织的外国人将没有资格获得美国签证。卢比奥说，国务院的首要责任是保障美国公众的安全。在他担任国务卿期间，只要有情报表明某位签证持有人可能危害美国安全、违反美国法律或其他正当理由，他们将毫不犹豫地采取果断行动，并与美国政府的合作伙伴密切配合。卢比奥举例说，可能会因为签证持有人参与暴力犯罪、酒驾、支持恐怖主义、逾期滞留而撤销签证。3月中旬，川普政府根据1798年的外国敌人法，将数百名委内瑞拉人驱逐到了萨尔瓦多的一所监狱。卢比奥周日在社交媒体 X 上发帖指出，上周六晚上又有10名来自 MS-13 和阿拉瓜火车外国恐怖组织的罪犯抵达萨尔瓦多。卢比奥说，美国总统川普和萨尔瓦多总统纳伊布·布克尔之间的联盟已经成为我们半球安全与繁荣的典范。川普将于周一在白宫会见布克尔。川普上周六表示，他期待着与布克尔会晤，并称赞他愿意从美国接收敌对外国人。他说，两国正在密切合作，以根除恐怖组织。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11号发布最新公告，将智能手机、计算机和芯片等电子产品列入对等关税豁免清单。不过，美国总统川普13号澄清说，没有所谓的关税豁免，并且点名中共对美国最恶劣。请听报道。
上周五，美国政府豁免智能手机、电脑和存储芯片等科技产品的对等关税。中共商务部对于美国豁免部分产品对等关税的消息回应说，这是美方修正单边对等关税错误做法的一小步。商务部还想让美方彻底取消对等关税。但周日，包括川普总统在内的美国高层官员对豁免部分科技产品对等关税作出澄清。川普周日在社交媒体平台真相社交上说，其他国家对美国采取不公平贸易和非货币关税壁垒，他们中没有一个能够逃脱责任，尤其是中国。到目前为止，中国对我们最糟糕。川普还澄清，美国周五实际上并没有宣布关税例外，因为智能手机等电子产品仍受现有 20% 芬太尼相关关税的约束，他们只是被转移到了一个不同的关税统中。根据川普的帖文，获得对等关税豁免的芯片和电子产品将受到国家安全关税调查，调查结果很可能会产生新的关税。他说，在即将到来的国家安全关税调查中，我们将对半导体和整个电子供应链进行调查。我们需要在美国制造产品，这样我们就不会被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这样的敌对贸易国所挟持。川普说，中共会在其权力范围内竭尽所能不尊重美国人民， 我们也不能让他们继续像几十年来那样在贸易问题上侵犯我们。那样的日子已经结束。美国的黄金时代，包括众议院和参议院刚刚批准的即将到来的减税和监管措施，将意味着更多更好的工作机会在我们国家生产产品，要以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对待我们的方式对待他们。川普上周六表示，他将于周一提供芯片关税的具体信息。以上新闻由郑新播报。
俄罗斯空袭乌克兰城市，造成至少34人死亡。美国总统川普13号表示，这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呼吁对莫斯科施加更强大的压力。请听报道。
乌克兰东北部城市苏梅周日遭到俄军导弹袭击，造成至少34人死亡，117人受伤。这次袭击发生在西方基督教圣职主日，是复活节前夕的重要宗教节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严厉谴责俄军在节日之际发动袭击，他在社交平台 Telegram 上呼吁对莫斯科施加更强大的压力，并指责俄罗斯总统普京无视美国提出的全面无条件停火提议。他也敦促美国总统川普访问乌克兰，以更加理解乌克兰因为俄罗斯的入侵所遭受的破坏。美国乌克兰事务特使凯洛格在社交平台 X 上表示，这次袭击令人无法接受，突破了基本人性底线。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说，这次袭击骇人听闻，并向遇难者家属表示哀悼。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形容是野蛮行为，德国总理舒尔茨谴责这是一场野蛮攻击，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痛斥俄军的行为懦弱且可耻，违背了任何真正追求和平的承诺。法国总统马克龙在 X 平台上发文呼吁要采取有力措施迫使莫斯科停火。英国首相斯塔默也敦促普京立即无条件接受停火。美国总统川普周日表示，我认为这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我认为整个战争都是一件可怕的事。川普12号在搭乘空军一号专机时向随行记者表示，尽管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停火谈判目前进展尚可，但关键时刻已到，双方必须拿出具体成果，否则必须收手。这番话紧接着美国高级特使威特科夫于11号飞抵俄罗斯，并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直接会谈后发表。克里姆林宫周日表示，尽管与美国总统川普团队的接触进展非常顺利，但由于前总统拜登在其任内对两国关系造成的损害，期望立即取得外交成果还为时过早。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商务部表示，豁免电子产品个别关税可能一两个月内实施，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4月14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准备好阻止伊朗拥有核弹，这个周末继续核谈判。
美国防长说，不允许中共染指巴拿马运河。
美商务部表示，豁免电子产品个别关税可能一两个月内实施。
白宫宣布接下来的一周为复活节圣周。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白宫宣布接下来的一周为复活节圣周，同时发布公开致辞。美国总统川普在公开声明中表示，本周是基督徒反思耶稣受难的日子，也是为耶稣复生的奇迹做好准备的日子，触及心灵和灵魂。据福斯新闻报道，川普在白宫发布的复活节总统贺词中表示，在本届政府任内，我们会在国内的学校、军队、工作场所、医院与政府机构为基督教信仰而奋斗。白宫信仰办公室信仰主任珍妮佛·科恩表示，政府正在为复活周的庆祝活动做准备，并会以应有的方式来庆祝这次复活节。据雅虎新闻报道，预计 周四，川普将在白宫主持一场员工敬拜活动。白宫新闻发言人莱维特表示，川普总统向全国数百万名基督徒承诺，他将成立白宫信仰办公室，他也兑现了这项承诺。
4月13号，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访问巴拿马后表示，中共正试图掌控战略性的巴拿马运河，美方将强势反制。他指控中方通过影响政界、基建和监控系统试图控制运河，并批评美国过去对此疏于防备。海格塞斯说，川普总统主张的以实力求和平的策略奏效，美巴已经签署联合声明，允许美军舰艇优先通行运河，并建立双边安全合作。他把这称为美国领导力回归的象征。巴拿马今年2月退出中共“一带一路”倡议，也被视为双方对抗中共合作的具体成果。海格塞斯表示，美巴如今肩并肩对中共说“滚出去”。此外，他谈到伊朗核问题，强调川普重视和平解决，但是如果谈判失败，不排除更严厉的行动。美伊上周进行川普重返执政后的首次一致接触，显示外交仍然是优先选项。
台湾歌手 Tank 中文名字叫吕建中，他近日公开去年他在中国成功接受亚洲首例心肝联合移植手术，引发外界对中共活摘器官和器官买卖的争议。网友翻出中国医师发表的两例29周早产女婴捐肾的案例，指出这些个案非脑死捐赠，而是在出生2至3天后撤除维生取器官，引发医界质疑是否涉及非自愿捐赠或活摘器官。台湾奇美医院医师陈志金13号指出四大疑点：早产儿肾脏极小，却能成功移植给成年女性，接受者条件特殊且等待时间极短，配对流程迅速如有预谋，两位捐赠者皆为女婴。陈志金直叹整件事情令人毛骨悚然。近期就有一名中国医生宋图润坦言曾对早产儿进行相关手术，他还拍摄影片介绍婴儿肾的优缺点。香港作家冯新前指出，湖南一家医院早在2018年就发表论文，医师还自鸣得意地将中国婴儿死亡数量之高当作货源充足。网友直指中共真的是丧尽天良。
据《自由时报》4月14号报道，美国总统川普上周签署行政命令，宣布将重振美国造船业，并调查海军造船进度延宕的原因。他说，美国不排除向友好国家采购军舰，以弥补战力空缺。美国军事媒体战区分析指出，韩国和日本目前正在建造类似美军伯克级神盾驱逐舰的舰艇，像韩国的 KDX-3 系列和日本摩耶级、最上级等，具备输出美军所需舰艇的潜力。此外，美国也可能通过 AUKUS 协议，借助澳大利亚的造舰能力补足需求。根据美国联邦审计署的报告，2019年到2023年间，美军原先规划建造11艘维吉尼亚级潜艇和15艘伯克级驱逐舰，实际只交付了4艘和7艘。目前45艘在建潜艇中，有 82% 出现5个月到3年以上的延误。面对建造进度落后和人力短缺问题，川普此举被视为试图通过国际合作强化军备生产能力，应对全球战略挑战。
白宫14号公布了川普总统的最新健康检查报告。医生表示，78岁的川普的健康状况完全适合担任最高统帅与国家元首。川普将于6月14号年满79岁。川普的主治医师巴巴贝拉指出，他的积极生活方式对健康持续有正面影响。他目前体重为101.6公斤，比2020年任内体检时减轻了大约9公斤。报告指出，川普的心脏、肺、神经与整体功能都很强健，静止心率为每分钟62下，血压为128/74。川普曾接受双眼白内障手术，并于去年大肠镜检查中发现良性息肉。医生表示，这个状况常见于高龄人士，没有立即的健康风险。此外，川普持续服用阿司匹林，以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胆固醇数值也在药帮助下改善。报告称，他经常参加会议、公开活动与高尔夫球赛，生活状态非常活跃良好。
宾夕法尼亚州州警当局周日在州长官邸召开记者会，宣布一名38岁男子因涉嫌在当天凌晨2点左右在州长夏皮洛的官邸纵火，现已被拘留，并将面临杀人未遂和加重纵火罪等多项重罪指控。州警官员指出，嫌犯是来自宾州哈里斯堡的寇迪·巴尔默，目前还不清楚他的犯案动机。据悉，巴尔默携带自制的纵火装置，翻越官邸围栏，一度躲过州警，成功潜入官邸内部纵火后离开。他在周日记者会召开前不久被逮捕归案。被视为民主党2028年总统大选潜在参选人的夏皮洛在记者会上说，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稍早和他通话，承诺动用联邦政府所有资源协助调查这次攻击事件。美国司法部长邦迪也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说，对于州长和他的家人安全感到深切欣慰，并赞扬警方迅速逮捕巴尔默。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商务部说，豁免电子产品个别关税可能在一两个月内实施，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随着美中两国在一场不断升级的全球贸易战中不断加码，世界各国都在采取重大措施来支撑本国经济，为可能出现的严重经济衰退做准备。多国央行正在下调利率，印度、新西兰和菲律宾央行上周率先采取行动，预计未来几天还会有更多的国家跟进。韩国政府宣布了一项数以10亿美元的一揽子紧急支持措施，以帮助国内的汽车行业，其中包括对汽车制造商提供补贴。包括澳洲、西班牙和加拿大在内的几个国家则在敦促消费者购买更多的本地产品，用国产的食品和家居用品替代进口产品，以支持面临困境的国内企业。加拿大甚至还计划把对美国商品征收新关税所筹集的资金用于帮助受美国关税影响的汽车工人。
美国对中国课征145%的关税之后，为了避免沦为中国洗产地的帮凶遭美国课征重税，台湾及越南都严打中国洗产地。鉴于越南及台湾等国积极防堵中国的洗产地，规避美国关税，中国开始联手他国，希望反击美国对等关税。中共党魁习近平今天开始出访越南、马来西亚、柬埔寨等东南亚三国，传出将签署多项协议。与此同时，中共央视旗下新媒体玉渊谈天也发文指出，这几天中共商务部长王文涛密集与各方沟通，谈了应对美国所谓关税。
随着美中贸易战不断升级，为了稳定股市，据消息人士说，中国证券交易所已经对对冲基金和大型散户投资者的每日净股票出售量设置了限制，每天的净卖出上限为5000万元人民币，如果违规，账户将被暂停。这是通过券商的口头警告来实施的。根据路透社看到的上周四晚上发布的通知，经纪公司已经被要求密切监控私募基金和大型散户客户的交易。通知说，如果市场再次暴跌，投资者每日净卖出限额5000万元可能会进一步降低。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继12号美国和伊朗重启核谈判，这个星期双方还将继续谈判。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13号重申，华府希望通过外交解决方案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但是如果失败，美军准备好阻止伊朗拥有核弹。请听报道。
美国中东特使威特科夫和伊朗外长阿拉奇12号在马斯开特举行了首轮会谈，这是自2015年协议破裂以来伊朗和美国的最高级别核谈判， 双方都说这次的讨论是具建设性的。美国的目标是希望伊朗降低浓缩铀浓度，伊朗则要求解除制裁。在第一轮谈判双方释出正面信号后，美国 Axios 新闻网引述消息人士披露，美国和伊朗预计19号改到罗马展开第二轮核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贝卡伊13号说，谈判将继续以间接方式进行，阿曼仍将担任调解人。贝伊卡说，会谈将只集中讨论核问题和解除制裁，伊朗不会和美方就任何其他问题进行会谈。12号的谈判是因为川普在几周前致函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敦促进行核谈判。川普9号警告，如果在阿曼的谈判失败，与以色列合作展开军事行动绝对有可能。当被问到谈判情况时，川普13号在空军一号上对媒体说，我认为谈判进展顺利，在谈判完成前一切都不重要。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13号形容在阿曼这项首次试探性接触富有成效，是好的一步。海格塞斯13号重申，华府希望透过外交解决方案阻止伊朗发展核武，但若失败的话，美军准备好阻止伊朗拥有核弹。他告诉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节目，面对全国，尽管总统川普希望永远不必诉诸军事行动，我们已经展现出要有所成、要深入其中、要做大事的能耐。他说，再次强调，我们不希望这样做，但如果必须，我们会阻止伊朗拥有核弹。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美国商务部长罗特尼克13号表示，政府先前将一系列电子产品从对等关税豁免，只是暂时性的。这些产品将面临个别关税，可能会在一两个月内实施。川普今天将说明芯片关税，请听报道。
川普2号宣布，将对个别国家征收 11% 到 50% 不一的对等关税，以及整体一致性 10% 的进口货品关税。对各国消美产品课征 10% 的关税已于5号生效，原定9号生效的对等关税目前暂缓实施90天。在这期间仅实施 10% 的对等关税，但对中国加征关税则提升至 125%。 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11号发布公告，更新有关美国实施对等关税的最新指引，列出豁免的特定产品，包括电脑、智能手机和芯片等。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13号表示，美国政府4月11号宣布暂时豁免对从中国进口的智能手机和电脑征收高额关税的决定，并非永久性措施。这些产品将在大约一个月后被纳入单独的征税清单。卢特尼克还透露，药品行业也将在未来一到两个月内被纳入独立的关税机制。卢特尼克13号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政论节目本周采访时说，这些产品都将纳入半导体范畴，会有一种特殊关税来确保这些产品迁回美国。我们需要半导体，我们需要芯片，我们需要平板显示器，我们需要这些东西在美国生产。所以川普总统所做的是，这些关税豁免于对等关税，但他们会被纳入半导体关税，大概会在一两个月内实施。卢特尼克在节目中表示，白宫将实施一种关税模式，以鼓励半导体和制药产业将业务迁回美国。美国媒体政客13号援引一名不愿具名的白宫官员的说法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正准备指示美国商务部根据1962年贸易扩张法第232条款对半导体发动调查，预料最终可能据此设立半导体关税。川普总统将于美东时间14号说明半导体关税的细节。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